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外面下着雨或雪，主要，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小孩，主要都能够平安的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主要这是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神照你的应许来与我们同在。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主，你来安慰我们，主，你来教导我们，主啊，你也在我们中间施行医治、施行拯救，主啊，甚至用你的圣灵，主啊，责备我们。主啊，若是我们偏离了你的道，若是我们没有遵循你的话，若是我们没有按照你的话去彼此相爱，主啊，求神你自己的话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正道上来。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仰望，求神你真是对我们讲话，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美好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像一个那个拜偶像的朋友，那个传福音，那过一段时间，如果他表示他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他同时他也觉得他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不愿意放弃他过去所拜的偶像。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对他说呢？如果你对他说，你说没关系，你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偶像。如果这样的话，用一句那个俗话说，你就是好心做坏事。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话来讲呢，你就是有爱心，但是你没有知识和见识。说你有爱心是因为你向人传福音，说你没有知识和见识呢，是因为你认为人可以同时信耶稣又可以拜偶像。那上一次我讲到的题目也是同样一段圣经，那讲的题目是叫做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有什么特征呢？那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是常常祷告的人，他不是想起来了有什么事才祷告，那忘了就不祷告。一个祷告的人也应该是坚持祷告不灰心的人，他不是说祷告蒙垂听就祷告，祷告如果是没有蒙垂听就不祷告。那一个祷告的人也应该是看重祷告，就把那个祷告放在首位，而且是凡事交托的人。他不是有事才祷告，没事就不祷告，非得说大事祷告，小事不祷告。他应该凡事再交托给神。那一个祷告的人更重要的，他是应该为别人常常祷告。祷告不仅仅是关乎我们个人自己的需要，祷告更重要的是关乎神的国度、神的公义，关乎别人的需要。那最后我也讲了，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是请求别人为自己祷告的人。我们请别人为我们祷告，其实表明我们真的相信祷告，同时也表明我们很谦卑，表明我们对神的那个信靠。那使徒保罗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9-11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为腓立比的信徒祷告。那他为腓立比信徒祷告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是希望腓立比的信徒的爱心能够增长。第二就是要腓立比的信徒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腓立比的信徒的爱心应该如何增长呢？保罗说，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以致他们能够分别是非。那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或者基督徒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应该是爱，那这应该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那个以为那个爱只是一种感觉，朦朦胧胧的说不清楚也抓不住。那这是现在很多人对爱的一种认识。那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人把激情当爱情，甚至以为那个婚姻就是爱情的那个坟墓，所以你可以难怪看到现在离婚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圣经里面讲的爱是怎么讲的？在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37-40节，那里耶稣呢回答那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律法上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其实耶稣这句话真的也表明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就总结在爱上面，爱神爱人。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这个爱，它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不仅仅要求人要尽心或者用人的那个 heart 去爱去感觉，它也要求人要尽性尽意。那这里那个尽性，那个性其实就是讲的人要用人的头脑，用你的 mind， 那个英文叫 mind， 就用你的头脑，用你的理性。基督徒不是没有头脑或者不讲理的人。敬意，敬意是要讲你要用你的意志 will 去爱，就你的意志决定了就应该永不改变，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了都要坚持到底，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爱，不是是尽心尽性尽意，甚至在另一个注解还加了一个尽力，就你的整个的人都要放进去的。那这样的爱人不能够做到呢，其实靠人自己是很难做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命令，也是我们前文中刚才也读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在耶稣的这个话里面有一个重点，你不能只要光看到那个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一个重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要能够彼此相爱，首先你应该经历神的爱，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被耶稣基督爱过，你知道耶稣基督也是如何去爱人的，那这样你才能够像耶稣基督爱你那样去爱别人。所以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靠自己做到的，你是先要被耶稣爱过，然后你才能够像耶稣那样去爱别人。你要先能够经历，先能够感受到那个神的爱，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去爱的。那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他也讲，那是使徒保罗在为以弗所信徒献上的祷告。那你可以看一下他为那个腓立比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祷告确实有相通的地方。他这样祷告的，他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个保罗的祷告那个用词非常乏美啊，非常乏力，就跟小吴弟兄早上祷告一样，这用词非常乏美。那而且当时有重点，你可以看到他说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其实我们应该竭力的去追求认识神，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让那个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很可怜，有时候相反我们对神的爱的感受，对神的爱的经历却是很少。你看在这里他还有一个重点，这是我刚才强调的，他说基督徒的爱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说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就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基督徒的爱心它不是那个凭空来的，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从神来的。那基督徒的爱心也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一种感觉，乃是实实在在的，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磐石。那基督徒的爱心也不应该像那种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因为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如果你明白你是让我们因信耶稣，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爱心才有根基的。说是靠我们自己呢，是这个爱呢，圣经里面讲的爱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那其实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所以那个保罗其实为众教会他所献上的祷告其实是一致的。使徒保罗祷告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那讲到那个爱心跟知识的时候， 其实我想很多基督徒可能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保罗也说过一句话，但是也是常常可能被人误会了，就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句话呢，其实给很多人或者甚至给华人教会啊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啊大家就不追求知识，不讲究知识，那甚至有时候反对知识，反理性。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祷告，他要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那保罗不会前后矛盾的。那其实你引用那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句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句经文是出自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那这是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中的教弟兄姐妹讲的话。那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中间真的是有这种现象出现，就哥林多教会，如果你整个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那他们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他们缺乏爱，就他们没有用那个爱心去使用他们的知识。那这个第八章都是这个上下文呢，它特别是讲到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在那个拜偶像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知识。那个第八章第一节还是这样讲的，通通的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你不能把这一节知识能叫人自高自大，爱心能造就人给提出来，把它绝对化了，你要放在这个当时的上下文里面。因为接下来保罗继续讲，他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认识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下面还继续讲，那其实总的来说，使徒保罗在那里说的话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信徒啊，他们的信心可能也很坚固，他们的知识有知识，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什么是没有别的神。那他们也知道神创造了一切，所以说任何的东西啊，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洁净的，都是圣洁的。所以呢，如果那拜过偶像的食物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说他们是可以随便吃的，那其实这个按照原则上是没有错的，因为神只有一位，万物都是神造的，万物也都是圣洁的，所以那个你那个食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那这些信徒他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他们就去吃那个拜个偶像的那个食物。那像保罗啊就在这里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就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知识，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跟你一样有信心，或者对真理的认识都是这样的。他说特别是有些以前如果他拜过偶像的那些信徒，如果他们看到那些有知识的那些信徒居然在那个庙里面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了，那这些人他们也可能很就会放胆的也去一样的吃这个拜偶像的食物，从而就有可能回到他们过去拜偶像的习惯里面去。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保罗就说如果那些有知识人的知识呢就让这些软弱的信徒呢就跌倒，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这些有知识的信徒没有凭着爱心行事，没有用爱心去兼顾扶持那些软弱的弟兄，反而因为我们的知识叫那些软弱的弟兄跌倒。那保罗就说如果这样的人其实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呢，他按他所当知道的其实他认不知道。那所以就保罗那里并不是反对知识，他是说你要用爱心去使用你的知识。那这样如果你看了他跟这里讲的就是一致的，他说愿你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保罗没有前后矛盾，爱心和知识也不是互相敌对的，基督徒应该有爱心，基督徒更应该有知识，爱心和知识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爱心知识就真的叫我们自高自大。很可惜这样的事情常常在我们中间发生，无论我们在世上的知识也好，还是我们对属灵的知识也好，有时候我们知识太多了以后我们真的就自高自大了。但是没有知识，那我们的爱心呢也同样会出现偏差，同样的不能够造就人。使徒保罗在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叫爱的真谛里面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叫爱是不喜欢不义， 直系班真理，知识就是讲的真理，爱人家应该喜欢真理的，说爱不是反对知识，不是反对真理，不是抵挡真理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知识它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那首先第一点应该是指的是对神的认识，是那种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知识，就你认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他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神他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属性有哪些，那这叫做对神的认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这是对你要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这里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是一个很全面的，它讲到神的慈爱，又讲到神的圣洁和公义。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意味着神不发怒，并更不能意味着神不可以发怒。甚至很多人认为神怎么能够发怒呢？那在圣经里面讲的是神不轻易发怒，所以你对神要一个准确的认识。神发怒是表明神是圣洁公义公平的，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同时神有那个丰盛的恩典，神有丰盛的慈爱，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来，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来赦免人的罪。这表明了那个神的恩典和怜悯，也是那个神对人的爱。所以他是那个在神的里面呢是合一的，你不能只看其中一面。这就是对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这都是讲了神的爱怎么表明出来的，是有行动的，而且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的。神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就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呢，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从来没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呢，人就可以看见神，看见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对神爱神的心呢，就是一个完全的，而不只是一个口头的。我们爱神是通过我们爱弟兄表现出来的，通过爱人表现出来的。神爱世人，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我们也应该爱所有的人，积极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盼望更多的人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传福音应该是出于爱，不是出于完成任务，更不是出于为自己争取什么功德，争取什么功劳在神面前。传福音是因着爱，对神，就像神出于爱差他的儿子到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给我们一样，我们爱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但是你爱人，你应该也对人的本性也应该有所认识，应该知道人如何得救，对那个救恩的真理应该有所认识，甚至对我们自己的本性你应该有所认识。所以那里讲的这个知识呢，也可以讲的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关于人的知识。人，我不知道你认为人是怎么样的，你对你自己是不是有个很清楚的很彻底的一个认识？那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本性的问题。人的本性到底是善呢还是恶呢？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那世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问题是什么？不管他们怎么争论，但是他不能够发扬人性中的善，他也不能够解决人性中的恶。所以其实争论来争论去对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基督徒啊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清楚的答案。更重要的，基督徒能够扬善除恶。人之初，如果你说那个初是指那个人被造之初，就神造人的那个时候的初呢，人之初就是性本善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说人之初是性本善。但是如果那个初你是指人的出生，那人之初就是性本恶，这就是人生来就是罪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人生来就是罪人。那圣经中间关于罪的定义是什么呢？有几个层面的定义。第一个层面就是行为的层面。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讲，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这是我们应该容易明白的，因为跟世上的法律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是犯成神的律法，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就是犯罪。这是讲到你的行为，神说不可以做的你去做了，神说不可以撒谎你撒谎，神说不可以偷盗你偷盗，那这个叫做犯罪。那还有行为的层面，还有另一个层面，另一个方向，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没做，那也是犯罪。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很多时候，我上次讲了，神的律法很多时候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也有几条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应该是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不仅仅是那个没有，不仅仅是按我们人的常理说不过去，甚至更重要的，作为基督来说，你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神说人应当孝敬父母，你知道行善你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那这都是从人的行为的层面来看人的罪。那相对于神的律法，人的行为不及的或者是过的，那都是罪。那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或者我们应该常常省察一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完全。那当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中论到罪的时候呢，他就更进了一步，就是从人的内心来看。他不光光是看行为，而是看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的。刚才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耶稣说的。或者说用我们刚才行为里面讲，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那这个都是讲到你的内心。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个是看我们的内心。人没办法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人心隔肚皮，对，你看不到。但圣经里面很奇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跟人不一样啊，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就是看内心，而且神是更注重我们的内心过于我们的行为的。因为神所喜悦的是内里诚实啊，就我们心里面很诚实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常常省察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也是，我们之内要说，我们心里面是常常犯罪。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呢，你的行为一定也会犯罪。所以箴言里面有句话讲，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那这是从行为讲到内心。那还有一个层面，圣经里面论到罪的时候，就是行为内心最后上升到人的本性。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从人的本性来看罪。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后来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叫做罪。什么意思啊？你如果打一个比方，那样就像一个圆一样，那本来应该是完美的，但是你现在缺了一块，砍掉一块，那就不完美了。这个不完美的状态，圣经里面就叫罪。那当世上的人在讨论这个人的本性的善恶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文主义者或者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都看见的呢，如果你看你怎么看，你如果看见的只是那个还剩下的那一部分，虽然是一个圆缺了一部分，但是你至少还剩下一部分。如果你看见那一部分呢，你就会得出人性善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着眼那个已经缺的那一块呢，你就会得出人性恶的成分。但是实际情况呢，它只是一个亏缺的状态，是一个不完美状态，说善恶呢都在里面。所以你从那个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人是那个善恶并存的，这个就是那个亏缺的状态。 神的荣耀给亏缺了，但是并没有说那个神的荣耀完全的消失了，说人还是有尊严的，人的生命还是有价值的，人性中有善的那个成分。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亏缺会一直在那里，而且人不可能靠那个行为把那个亏缺那一部分给补回来，甚至因为那个亏缺的部分呢，人的本性往往是不是去行那个善，而是去行那个恶。这是那个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说我愿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为善，你为什么能够立志为善？因为你还神的那个本性，你里面有那个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你愿意立志为善，但是你行不出来，为什么行不出来？就是因为你缺了那一部分，你缺乏那个行善的动力，缺乏那个行善的力量。所以实际情况是，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就圣经里面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死在罪恶过犯中间。这圣经里面讲那个人的罪的那个状态，那我们应该对人的本性也很清楚的认识，人不是魔鬼的，他心中有善的成分，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但你也要知道，人是缺乏那个善的能力的，人是自私的，人是那个贪婪的。或者圣经里面讲，人心是很诡诈的，人是不能够识透人的心的，甚至你自己也不能够识透自己的心。所以你要很小心的保守自己的心，常常在神面前省察，常常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常常用圣经上的话来对照我们的行为，对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更重要的是有神的救恩了，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讲，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可以靠着他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来，与神和好，从神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是神的恩典，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有罪的，应该是该死的是我们，但是耶稣代替了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得救呢，也不是，也是神的恩典，是靠着我们信心，我们这样愿意接受，神就自然称我们白白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把那个缺的那部分给改正了，然后神说你可以了，不是，是你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计算你的罪，不以你的罪为罪，这个叫饶恕，所以这个叫免了你的债。所以啊，那个保罗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你不是圣洁的，但是耶稣圣洁的；你不是有智慧的，但是耶稣是有智慧的。所以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人呢，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我们只能说愿荣耀颂赞的归于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是蒙恩的一个罪人。那这是你对神、对人、对人如何与神和好这些基本的知识。那如果你要进深的去研究，这就是系统神学里面讲的神论、救恩论、基督论、人论，这些知识是从神来的，是属天的，是神启示给人的，是神的灵感动人记在圣经里面的，不是说我们人一个人发明出来想象出来的。那我们在这个知识上应该其实更加的去了解，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爱，或者你能够更多体会神的爱，神居然爱我这样一个人。当我们把这些知识你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属灵的见识。什么叫见识？见识就是你把这些属灵的知识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或者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遵循神的话，然后你就得到一些属灵的智慧，你一些属灵的经历，这些经历就叫做见识。那也就俗话叫见多识广。那这通常是说一个人的阅历很丰富，见过很多的世面，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就总结出或者是得到很多人生的智慧。那属灵的见识是什么？属灵的见识就是讲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里面，你去遵循神的话，然后你就从中得到属灵的智慧。你知道了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可以引导我们的生活的。那你在关键的事情上你其实也很有见识，你知道怎么做决定，你知道怎么做判断。 如果我们所领的知识只是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不付诸那个行动，其实我们不可能增长见识的。什么叫见识？见识就是你要看见，你要有经历，然后你才能够识，然后你才能够真的知道。所以这个见识就是你要去把那些真的去经历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把那些知识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那我举几个实际例子，那箴言十九章十一到十一节，他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常常发怒的人呢，其实就是没有见识的人。尽管在人看来他可能很有文化或者很有修养，但是如果人常常发怒，就是没有见识的。因为有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他说。那这里看到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也是没有见识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荣耀自己。箴言说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其实现在我们说叫做微博时代，那你在网上你可以经常看到人呢对骂，一个人恶意的攻击另外一个人，那虽然可能看来其中一方可能是理亏的，或者做过对不起那个另一方的事情，说过伤害另一方人的话，但是其实当双方对骂，即使有理的那一方呢，他如果不饶恕人，去羞辱对方的时候呢，你也知道其实也在羞辱自己。这就叫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不饶恕人呢，其实就是让你自己蒙羞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时常常看到发怒饶恕，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需要学习的、需要面对的问题。那神让我们要增长见识，神说不要发怒，神说应该饶恕人，因为你已经被饶恕，神已经饶恕了你，你就应该饶恕人。这个就是你要把这些知识啊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你就会产生见识，你就会知道神的话是可靠的，你遵循神的话他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带来什么结果。雅各书第三章十一节讲，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这里讲到说，你有智慧有见识，最重要什么？要有行为。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基督徒的善行就是遵循神的话，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遵循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遵循耶稣基督的吩咐，是取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再看到那个，你有知识有见识，就是抱住那个行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好心会做坏事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见识不多了，见识不广，或者甚至没有见识。那圣经上说，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圣经上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对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说了诚实话，但最后结果呢，不但对方可能不领受我们的爱，反而跟我们为仇了。那这时候怎么回事呢？或者说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那以后我还能不能够继续的遵循神的话，凭爱心说诚实话呢？那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原因呢，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先要想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爱心说了诚实话，如果没有受到的结果，我们也应该想我们那个与人沟通的方式、说话的时间长河是不是对。那这叫见识，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合宜的话。在圣经里面讲的，一句合宜的话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一样，不是说你有话你就随便说，不是说你有爱心你就可以什么都说。那这要有见识，那这是你要去经历。但是你从来不说，你从来不去遵循神的话，那你也不可以体会，你可能连受伤的机会可能也没有，但你也不知道圣经上的话是真实的，你也没一样的没有遵循神的话。那其实这样在我们的基督徒经历中，我想弟兄姐妹中间是常常有这样的体会的，会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一个年轻的姐妹呢对你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或者一个男孩，那你问他，你们对方信主吗？ 那他说还没信主，但是我相信他以后会信的。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发出建议，或者怎么对他讲话呢？那你要出于爱心，你很有爱心，你建议他们不要交往。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了，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那还是你会反过来说，你说你们可以交往，我也见过那个后来不信的那一帮，后来也信的，而且他们后来在一起，两个还很好。那说实话，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形，但是我见过更多的是相反的。那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师母讲这个问题，那他用了一个比喻，但是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他讲那个信的跟不信的交往，他是怎么呢？他讲说信的人就好像好比是坐在一个椅子上的，那不信的人呢，好像是站在那个地上的。那他就问你，他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那个站在地上的人拉上来容易呢，还是那个站在地上的人要把那个椅子上的人拉下去容易？对，你可以讲，所以说有可能，如果你上面坐在上面力气足够大，你肯定把它拉上来，但很多时候其实下面的人是很容易把你拉下去。所以我说有，我说我也见过，你可能你见过那个就信与不信，他们后来结合也是很好的，甚至后来那个也都信了，但是其实很多情况是相反的。那这个叫见识，你不能只看见一个个别的例子，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圣经，这个你也照着去效仿。但如果你看得多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其实最好的就是圣经上的话告诉你的。那我讲的那个对你对人的本性，对你自己要有很深的认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那个现在很时髦的，我们在国内叫试婚了，就结婚以前但住在一起试一试合不合适，不合适啊那就再分开，也不用结婚了。那我最近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是不是都要试婚，其实中国人他们外面的人他们也发现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似的，也造成很多的问题。那我记得我们原来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那个男女生宿舍都是分得很开的，而且女生宿舍通常都是连家把守，对，一般男生都很难进去的，去女生宿舍。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大学生一谈恋爱，他很多就到学校外面去租房子住，根本就不住学校的宿舍。所以你看现在在那个在很多大学周围，他们就有很多那种民房出租，都是租给那些年轻的学生，那些年轻的那种恋人。那其实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给这些学生造成很大的伤害，不仅耽误他们的学业，甚至让他们的身体心理都是很大的伤害。那也是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你可能说我们只是做roommate，那我也希望你是如此，但是你对人的本性其实你应该有深刻的了解，你不能够轻易的相信自己，你也不应该轻易的相信对方。魔鬼总是千方百计的要破坏那个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并且要伤害你的身体和心理，所以你不应该按照圣经里面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你不应该跟魔鬼可乘之机，你不应该跟魔鬼留地步。那这样的人生的经历，其实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应该增长见识的。当然有时候你如果非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增长见识了，不是说不可以，那你要知道那个代价。当我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增加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结果，你能够分别是非。分别是非就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更重要的，他说你不仅是要分别是非，他说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不仅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且你要喜爱那个美好的事。那在现今的时代，其实是常常是非颠倒混淆的。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分别是非呢，常常也会有爱心呢做错事情。那最近那个阿波塔省呢要通过一个教育法案，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小孩，如果你有小孩在学校读书呢，你应该知道。那他规定那个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所有公立学校的那个教育的内容，他必须反映什么？他用英文来讲，他说 必须反映的 The diverse nature and heritage of society in Alberta。 那什么意思呢？就所有教育人都一种必须反映这个阿尔伯塔省它那个很多元的文化，多元的那个本性 nature 那个自然。那如果你单看这些字呢，你可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而且你觉得应该很好，教育就应该这样子。那其实这就表明我们的见识不多，你对加拿大这个国家不够了解，你对这个省的教育情形不大了解。那我们的学校就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就发电子邮件，呼吁家长要采取行动，要那个给你的给你的代表要写信，建议不要让这个法案通过，至少要改动其中的一些条例。那为什么？他要让那个家长对你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什么教育有选择权。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那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接受什么教育你没有选择权。那为什么？那因为我们孩子上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那基督教的学校按照圣经呢，那学校是反对同性恋的。那你说这个法案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同性恋呢，这就是人的诡诈的地方，需要我们有知识有见识你才能够明白。你看这是同性恋的人，他很少直接用同性恋这个字的，甚至他们从来不用这个字，他们用的就是什么 diverse nature diversity choice 之类的字，真的是这样的。他什么意思？这个同性恋只是那个众多性取向或者只是人的选择，而且是他说用 nature。那什么意思？就是同性恋的人他生的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的本性，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况且不说现在的科学或者医学能够证明那个同性恋是生的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没有定论的，但他们现在就用这种字叫 nature。 但圣经里面对同性恋是很明确的反对的，神最开始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他不是造两个亚当，也不是造两个夏娃。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你有了这样的见识，你有了这样的知识了，你应该有知识有见识的。在现代社会里面的确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有时候甚至我们也不太关心那个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或者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就以为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就安全了，不是的。其实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就很危险，真的很危险。说这就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 homeschool， 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个公立学校，要自己的教育。那当然，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和见识，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排斥、歧视，甚至憎恨那些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稀里糊涂的你就认同了同性恋。罗马书12:9讲，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反对同性恋，但是我们应该帮助那些同性恋的人。但是你同时也要知道，你要那些向那些同性恋人传福音，或者你要真的具体去帮助他们，那也不是说你凭着一腔单纯的爱心你就可以做到的。你需要特别的装备，你要特别去训练，这就要知识见识，你要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们。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看来世人是非不分似的，或者是怎么都可以似的，但圣经里面却给我们教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的爱心应该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加，去增长，去操练，去认识，去分辨，然后你能够分别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情。那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后面4:8他说了一句话，其实也可以来注点这一句话，就是他的爱心应该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加，使他们的分辨是非。那跟他保罗在后面说的那句话是相通的。腓立比书4:8，保罗这样说，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就我还没有说完。那什么呢？他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从正面的讲，说我们应该常常去思想什么？是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建立德行的这些事情。那这样呢，我们的爱心和知识见识都会增长。所以我也愿大家也是按照保罗所说的，你常常思量这些事情，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建立德行的这些事情，常常的思想思念，那以至于我们的爱心真的能够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都多而又多，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并且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要虽然按照肉体来说，主要我们可能很多都是有智慧的、有文化的啊，受过教育的，主要但是我们在属神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主要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就好像婴孩一样，对你的爱、对你的认识都很浅很少。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经历神的爱，也更多的去爱神。主要甚至也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人的本性、对我们自己，主要也更深的认识，知道我们是一个不能靠自己得救的人，知道我们是常常随着世俗、随着我们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人，主要以致用你的道、用你的爱来拦住我们去走罪恶的道路，让我们愿意回到神你为我们所定的自由生命的道路上面来。我们不仅这样对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应着这样去看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愿更多的人，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神，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主啊，我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成长，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愿我们的爱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各样属灵的知识和见识都能够每一天的增加。就像彼得所说的，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都能够天天的长进。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